们想跟随声音穿行宇宙，只是宇宙无声。我们想追逐声音走过世界，不过世界超杂。于是我们停下来，沉浸在耳畔，聆听想听的声音。欢迎来到给小白白的有声书。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给小白白的有声书，继续为您讲述史蒂芬·霍金教授的科学巨著《时间简史》的第十一章《物理学的统一》上半部分。正如在第一章中所解释的，一蹴而就地建立一个宇宙中万物的完备的统一理论极为困难，取而代之，我们在寻求描述有限范围事体的部分理论上取得了进步，这时我们忽略了其他效应，或者用一定的数字来近似表示它们。然而我们最终希望找到一个完备的协调的统一理论，他将所有这些部分理论都当作他的近似，并且该理论不需要去为了符合事实而对某些任意的数选取数值。寻找这样的一个理论被称为物理学的统一。爱因斯坦耗费晚年的大部分光阴寻求一个统一理论，可惜没有成功。因为我们尽管拥有了引力和电磁力的部分理论，但关于合力的知识还很可怜，所以时机尚未成熟。此外，尽管他本人对量子力学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但他拒绝相信其真实性。不过，不确定性原理似乎是我们生活其中的宇宙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一个成功的统一理论必须将这个原理结合进去。正如我将要描述的，由于我们对宇宙知道的这么多，现在找到这样一个理论的前景似乎要好得多了，但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过分自信。我们在以往过去有对成功错误的期望，例如在20世纪初，人们曾经以为按照诸如弹性和热传导之类的连续物质的性质就可以解释世界万物了。原子结构和不确定性原理的发现使之彻底破产。然后又有一次，1928年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马克思·波恩告诉一群来哥廷根大学的访问者，我们所知的物理学将在6个月内结束。他的信心是基于狄拉克新近发现的制约电子的方程。人们认为质子，这个当时仅知的另一种粒子，服从类似的方程，并且那将会是理论物理的终结。然而中子和合力的发现对此却是当头一棒。即便讲到这些，我仍然相信有理由谨慎的乐观，现在我们也许已经接近探索自然终极定律的尾声。在前几章中，我描述了广义相对论及引力的部分理论和制约、弱力、强力、电磁力的部分理论。这后三种理论可以合并成所谓的大统一理论。这个理论并不令人非常满意，因为它没有包括引力，并且包含不能从理论预言而必须人为选择以便与观测符合的一些量值，譬如不同粒子的相对质量等等。要找到一个将引力和其他力统一的理论，主要困难在于广义相对论是一个经典理论，也就是说它没有将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结合进去。另一方面，其他的部分理论却以非常基本的形式依赖于量子力学。因此第一步必须将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结合在一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能产生一些非凡的推论。例如黑洞不是黑的，宇宙没有任何起点，是完全自足的，并且没有边界。正如第七章解释的，麻烦在于不确定性原理意味着甚至空虚的空间也充满了虚的粒子和反粒子，对这些粒子具有无限的能量， 因此，由爱因斯坦的著名方程 E 等于 MC 方得知，这些粒子具有无限的质量。这样，它们的引力吸引就会将宇宙卷曲到无限小的尺度。在其他部分理论中也发生类似荒谬的无限大，这些情形和前面相当类似。但是，所有这些情形下的无限大都可用所谓重正化的过程消除掉。这牵涉到引入其他的无限大去消除这些无限大。虽然这个技巧在数学上颇为可疑，但在实践上似乎行得通，并用来和这些理论一起做出预言。这些预言极其精确地和观测一致。然而，从企图找到一个完备理论的观点看，由于不能从理论中预言，而相反的，为了适合观测，我们必须选择质量和力的强度的实际值，因此重正化确实具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在试图将不确定性原理结合到广义相对论时，只有两个量可供调整，引力强度和宇宙常数的值。但是调整它们不足以消除所有的无限大，因此人们得到一个理论，它似乎预言了诸如时空的曲率的某些量真的是无限大，但是观察和测量表明它们是完全有限的。人们对于在合并广义相对论和不确定性原理的这个问题怀疑了一段时间，不过最终于1972年被仔细的计算所确认。四年之后，人们提出了所谓超引力的可能的解决方案。他的思想是将携带引力的自旋为二称为引力子的粒子和某些其他具有自旋为二分之三、一、二分之一和零的粒子结合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这些粒子可认为是同一超粒子的不同侧面。这样就将自旋为二分之一和二分之三的物质粒子和自旋为零、一、二的携带力的粒子统一起来了。自旋二分之一和二分之三的虚粒子反粒子对具有负能量，因此抵消了自旋为二、一、零的虚粒子对的正能量，这就对消了许多可能的无限大。但是人们怀疑仍然可能保留了某些无限大，人们需要找出是否还有遗存下未被抵消的。然而这计算是如此之冗长和困难，以至于没人准备着手去进行。即使使用一台计算机，预料至少得用四年时间，而且非常可能犯至少一个或更多错误。这样只有其他人重复计算并得到同样答案，我们才能判断已取得正确答案，但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尽管这些问题，尽管超引力理论中的粒子似乎与观察到的粒子不相符合的这一事实，但大多数科学家仍然相信超引力可能是对于物理学统一问题的正确答案。看来它是将引力和其他力统一起来的最好办法。然而1984年人们的看法显著改变，他们更喜欢所谓的弦论。在这些理论中，基本的对象不再是只占空间单独点的粒子，而是只有长度而没有其他维度，像是一根无限细的弦的东西。这些弦可以有端点，或者它们可以自身首尾相接成闭合的圈子。一个粒子在每一时刻占据时空的一点，这样它的历史可以在时空中用一根线表示。另一方面，一根弦在每一时刻占据空间的一根线，这样它在时空里的历史是一个叫做世界片的二维的表面。一根开弦的世界片是一条带子，它的边缘代表弦的端点通过时空的路径。一根闭弦的世界片是一个圆柱或一个管，一个管的截面是一个圆，它代表在一个特定时刻的弦的位置。两根弦可以连接在一起，形成一根单独的弦。在开弦的情形下，只要将它们端点连在一起即可。在闭弦的情况下，像是两条裤腿合并成了一条裤子。 类似的，一根单独的弦可以分成两根弦。在弦论中，原先以为是粒子的东西，现在被描述成在弦里行进的波动，如同震动着的风筝上的弦上的波动。一个粒子被另一个粒子发射出来或者吸收进去，对应于弦的分裂或合并在一起。例如，在粒子理论中，太阳作用在地球的引力被描写成是由如下过程引起的：由太阳上的一个粒子发射的一个引力子被地球上的一个粒子吸收。在弦论中，这个过程对应于一个 H 形状的管， H 的两个垂直的边对应于太阳和地球上的粒子，而水平的横杠对应于在它们之间旅行的引力子。弦论有一个古怪的历史，它原先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被发明出来，以试图找到描述强力的理论。其思想是，诸如质子和中子这样的粒子可被认为是一根弦上的波，这些粒子之间的强力对应于连接其他一些弦之间的弦的片段，如同在蜘蛛网中一样。这弦必须像具有大约10吨拉力的橡皮带那样，该理论才能给出粒子之间强力的观察值。1974年，巴黎的朱勒希尔克和加州理工学院的约翰施瓦茨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弦论可以描述引力，只不过其张力要大得多得多，大约是1000万亿亿亿亿，是一后面39个零吨。在通常尺度下，弦论和广义相对论的预言是相同的，但在非常小的尺度下，比10亿亿亿亿分之一，这是一厘米后面有33个零厘米更小的时候，他们就不一样了。然而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因为大约正是那时，大多数人抛弃了原先的强作用力的弦论，而倾心于基于夸克和胶子的理论，后者似乎和观测符合的较好。希尔克因为糖尿病的折磨，周围没人给他注射胰岛素，昏迷死去。这样一来，施瓦茨几乎成了弦论的唯一支持者，只不过现在设想的弦张力要大得多。1984年，由于两个明显的原因，人们对弦论的兴趣突然复活。一个原因是，在证明超引力是有限的以及解释我们观测到的粒子的种类方面，人们未能真正取得多少进展。另一个原因是，施瓦茨和伦敦玛丽女王学院的麦克格林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弦论可以解释内禀左手性粒子的存在，正如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粒子是同样的。不管什么原因，更多的人开始很快研究弦论，而且发展了所谓杂化弦的新形式。这种形式似乎能够解释我们观测到的粒子类型。弦论也导致无限大，但是人们认为它们在一些诸如杂化弦的形式中都会被消除掉。然而弦论有更大的问题，似乎如果时空是10维或者是26维的，而不是通常4维时，它们才是协调的。当然，额外的时空维度的确是科幻的老生常谈，它们提供了克服广义相对论的通常限制的理想方法，即我们不能行进的比光更快或旅行到过去的限制。其思想是穿过更高的维度抄近道。你可以用以下的方法来描述这点。想象我们生活的空间只有二维，并且弯曲成像一个毛圈或环的表面。如果你处在这个环的内缘的一边，而要到内缘的另外一边的一点去，你必须沿着环的内缘走。然而，你如果允许在第三维空间里旅行，你可以直接穿越过去。如果这些额外的维度确实存在，为什么我们全然没有察觉到它们呢？为何我们只看到三个空间维度和一个时间维度呢？在下期的《给小白白的有声书》中，我将继续为您讲述本书第11章物理学的统一的下半部分。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下期再见。